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临安城原来是天下行胜繁华之地。当时呢，宋氏南渡建都在这儿。四个人从东面后朝门进城，一直来到皇城的正门立正门前。这时候洪七公坐在骡车之中，周伯通等三个人放眼望去，但见金钉朱户，画栋雕栏，巍峨壮丽，光耀异目啊。周伯通大叫，哎，好玩好玩，拔腿呀、就要进去。宫门前的禁卫军见一老二少拥着一辆骡车在宫门外边大声的喧嚷，早有四个人手持斧钺，气势汹汹的上前来拿捕。周伯通啊，最爱热闹起哄，见这些禁军衣甲鲜明，身材魁梧，更觉得有趣儿，晃身就要上前跟人家比划。黄蓉赶紧叫，快走。周伯通瞪眼，怕什么，凭这些娃娃就能把我老顽童吃了，我不怕。黄蓉急了，靖哥哥，咱们去玩，老顽童不听话，以后啊咱别理他。杨鞭赶着大车向西疾驰，郭靖随后就跟着走了。周伯通呢，怕他们把他扔下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去玩，当下呢不理会禁军了，叫嚷着也追着走了。禁军以为这些呀是不懂事的乡下人啊，站住也不追了，哈哈的大笑。黄蓉把车子赶到冷僻之处，见没人追来，这才停下来。周伯通问，哎，你干嘛不闯进宫去啊？这些酒囊饭袋能挡得住咱们吗？闯进去，闯进去自然不难，可是我问你，咱们是要去打架呢，还是去御厨房吃东西啊？你这么一闯，宫里大乱，还有人好好的做鸳鸯五珍块给师傅吃吗？那打架拿人那是卫兵们的事儿，跟厨子可不相干呢。这句话呀倒还挺有理，黄蓉一时难以辩驳，就跟他瞒来。皇宫里的厨子啊，偏偏是又管做菜又管拿人，你怎么着啊？周伯通这回没话说了，隔了半晌才说，好吧，又算是我错了啊，我错了。什么算不算的，压根就是你错。好好好，你不是算，不是算。转头向郭靖，兄弟，天下的婆娘都凶得很，因此老顽童说什么也不娶老婆。黄蓉笑了，靖哥哥人好，人家就不会对他凶。难道我就不好？你还好得了吗？你娶不到老婆，一定是人家嫌你行事胡闹，敬爱闯祸。你说到底为什么你娶不到老婆呀？周伯通歪着头想，答不上来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突然间好像满腹的心事。黄蓉难得见他如此一本正经的模样，心里头倒感到很诧异。郭靖说，咱们呐，先找客店住下，晚上再进宫去。黄蓉说，是啊，师父，住了店以后，我先做两位小菜给你提神开胃，晚上再放回大吃。洪七公大喜呀，连声叫好。当下四个人在御街西头一家大客店锦华居住下了。黄蓉打起精神，做了三菜一汤给洪七公吃，果真是香溢四邻呐。店里边的住客 纷纷的来询问，啊，问这个伙计，这个是哪儿的名厨啊，烧的这样的好菜啊。周伯通因为黄蓉说他娶不到老婆，赌气不来吃饭。三个人知道他是小孩脾气，付之一笑，也不在意。饭后，洪七公安睡休息，郭靖约周伯通出外游玩。可是他呢，还是赌气不理。黄蓉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呢，乖乖的陪着师傅，回头啊，我买件好玩的东西给你，好吗？”周伯通高兴了：“哦，你不骗人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。”这年的春天，黄蓉离家北上，曾经在杭州城玩了一天。只是这地方距离桃花岛太近，生怕父亲找来，不敢多留，玩得不畅快。这天天长没事儿，当下就和郭靖携手同到西湖边来。他见郭靖郁郁无欢，知道他挂怀师父的伤，就说：“师父说世上有人能治得好他，只是不许我问，听口气似乎就是那位段皇爷，只是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咱们总得想法子求他救治师父。”郭靖说：“好啊，能求到吗？我正在想法子打听呢，今天吃饭的时候我绕圈子探师父的口风，他正要说，可惜呢就察觉了，立时住口。我呀，我一定要探出来。”郭靖知道他肯定能办得到，心里边大为宽慰。说话之间，来到湖边的断桥，那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，这时候却是盛夏呀，只见桥下都是荷花。黄蓉见桥边一家小酒家很是雅洁，哎，咱们去喝一杯桥荷花吧。好啊，两个人呢就进去坐定，酒保送上酒菜，菜好酒也好，两个人饮酒赏荷，心情很畅快。黄蓉见东边这个窗户旁放着一架屏风，上面用碧纱罩住，显然是酒店主人很珍视这屏风，好奇心起来了，就过去查看。只见碧纱下的素屏上提着一首风入松的词：“一春常费买花钱，日日醉湖边，玉葱灌石西湖路，交思过孤酒楼前，红杏香中歌舞，绿杨影里秋千，暖风十里丽人天，花鸦鬓云偏，画船载取香归去，余情付湖水湖烟，明日重拂残醉，来寻陌上花店。”黄蓉说：“词倒是好词。”郭靖呢，让他把词中的意思解释了一遍，越听越不是滋味，就说：“这是大宋京师之地，这些读书做官的人整天家只是喝酒赏花，难道光复中原的事就再也不理会了？”黄蓉说：“正是啊，这些人可以说是全无心肝。”就听背后有人说了：“哼，两位知道什么却在这儿乱说？”转身一看，只见一个文士打扮，约莫40上下年纪的人不住的冷笑。郭靖作个揖：“啊，请先生指教。”“这是淳熙年间太学生余国宝的得意之作，当年高宗太上皇到这儿来吃酒，见了这词大大的称许，当天就赏了余国宝一个功名，这是读书人的不世奇遇，两位怎么能妄加讥讽呢？”黄蓉说：“这屏风皇帝瞧过，所以酒店主人用碧纱给罩起来了。” 岂止如此啊，你们瞧，屏风上明日重服残罪这一句曾有两个字改过的，是不是啊？郭黄二人细看，果然见这个福字啊，原来是个鞋字，鞋带的鞋，罪字呢原来是个酒字啊。余国宝啊，原本写的是明日重携残酒，太上皇说词虽好，这一句却小家气，于是提笔改了两个字，那真是天纵睿智啊，才能这样点铁成金呢。说着摇头晃脑叹赏不已。郭靖听了大怒，这高宗皇帝就是重用秦桧害死岳飞爷爷的昏君，飞起一脚把屏风踢得粉碎，反手呢抓起这个酸儒向前送出，扑通一声，酒香四溢，那个人呢头上脚下的栽进了酒缸。黄蓉大声喝彩，我也把这两句改上一改，叫今日端正残酒，平君入缸沉醉。那个文士呢还从酒缸里边酒水湿淋的抬起头来，不成，醉字仄声压不上韵。黄蓉说，风入松就压不上，我这手人入缸那却压得上。伸手把他的头又按进酒里，跟着掀翻桌子一阵乱打。这个众酒客跟店主人不知为什么纷纷跑出店外，两个人打得兴起，把什么酒缸啊锅碗瓢盆砸得稀烂。最后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的手段，奋力几下推阵，打断了殿中大柱子，屋顶塌下来，一座酒家霎时化为断木残垣，不成模样了。要说这俩人也真够能折腾的。两个人哈哈大笑，携手向北。旁边的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两个少年是哪儿来的疯子，也不敢追赶呢。郭靖笑了，刚才这一阵好打，才消了胸中恶气。黄蓉也笑了，咱们看到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再去大打一阵。哎，好啊。两个人自从离开桃花岛以后什么事都不顺，虽然相聚了，但是师父重伤还没有好，一直心头很郁闷，此刻乱打酒家却也是聊以遣怀啊。两个人沿着湖边信步而行，但见石头上树上亭间壁间到处题满了诗词，郭靖虽然看不懂，但见都是些风花雪月的字眼，叹了口气，咱们俩就是有一千双拳头也是打不完呐。蓉儿，你花功夫学这些老石子干什么？黄蓉笑了，诗词中啊也有好的。郭靖摇头，我瞧啊还是拳脚有用。谈谈说说的来到飞来峰前，峰前见有一亭，亭额写着翠微亭三个字，题额的是韩世忠。郭靖知道韩世忠的名头，见了这位抗金名将的手迹心中喜欢，快步走进亭去。亭中有块石碑，刻着一首诗，经年尘土满征衣，特特寻芳上翠微，好山好水看不足，马蹄催趁月明归。看笔记呢也是韩世忠写的。郭靖称赞，这首诗好。他原来也不知道什么诗好诗坏，想到呢既然是韩世忠的书法啊，诗里边还有征衣马蹄这样的字，那自然是好的了。黄蓉说，那是岳爷爷岳飞做的诗。你怎么知道？
我听爹说过这故事，
绍兴十一年冬天，岳爷爷被秦桧害死。第二年春天，韩世忠想念他，特地建了这个亭子，把这首诗刻在碑上。只是当时秦桧权势熏天，因此不便写明是岳爷爷所作。郭靖追思前朝名将，伸手指顺着碑上石刻的笔画摹写。正在悠然神往呢，黄蓉忽然一扯他的衣袖，跳到亭后花木丛中，在他肩头按了按，两人蹲下身来，只听脚步声响，有人走入亭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听一个人说，韩世忠自然是英雄了，他夫人梁红玉虽出身娼妓，后来擂鼓督战，助夫制胜，也算的是女中人杰。郭靖听着声音有些耳熟，一时却想不起是谁。又听一人说，岳飞和韩世忠虽说是英雄，但皇帝要他死，要夺他的兵权，韩岳二人也只好听命，可见皇帝之威是任何英雄违抗不了的。郭靖听这个人的口音正是杨康，不觉一愣，心想他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正感到诧异，另一个声音更让他大感惊讶，
不错，只叫昏君在位，权相当朝，任你多大的英雄都是没用。
这是欧阳锋。又听先前那个人说，但要明君当国，如欧阳先生这样大英雄大豪杰，就可大展抱负了。郭靖听了这两句话，猛然想起来，那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大金国的六王爷完颜洪烈。郭靖虽然和他见过几面，但只听他说了几句话，所以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三个人说笑了几句，出庭去了。郭靖等他们走远，就问黄蓉，他们到临安来干什么？杨康义弟怎么又跟他们在一块儿啊？黄蓉说，哼，我呀，我早就瞧你这把弟不是好东西，你还说他是什么英雄后裔啊，只不过一时糊涂，后来已经明白大义，他要真是好人，又怎么会跟两个坏蛋在一起鬼混呢？郭靖感到迷惘，哎呀，我这可给弄糊涂了。黄蓉提到当时在赵王府香雪厅中所听到的事，就说完颜洪烈邀集彭连虎这批家伙，为的是要盗岳武穆的遗书，他们忽然到这儿来，说不定这遗书就在临安城中，要是被他得了去，我大宋百姓一定要受他的大害呀。郭靖凛然说，那咱们绝不能让他成功。难就难在吸毒跟他是一伙的。一伙的怎么了？你怕吗？难道你就不怕？吸毒我自然是怕的，可是眼前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咱们心里就算是害怕，也不能瞧着不理啊。那是你要干，我自然跟着。好，那咱们追。
出了亭子，已经看不见完颜洪烈三人的踪影，只得在城里边到处的乱找。那杭州城太大了，一时之间哪儿找得着啊？走了半天，天色渐晚，两个人来到钟瓦子武林园前。黄蓉见一家店铺门口挂着许多的面具，画得眉目生动，挺好玩，想起来曾经答应买玩物给周伯通啊，于是花了五钱银子买了钟馗、判官、灶君、土地、神兵、鬼使啊十多个面具。伙计呢用纸包裹面具的时候，旁边酒楼中酒香阵阵飘来，
两个人走了半天，早已经饿了。黄蓉就问：“那是什么酒楼啊？”伙计说：“哦，两位原来是初到京师啊，这三元楼啊，在我们临安城里大大有名，啊，什么酒菜啊，杯碟碗筷啊，天下第一。两位，那您得去尝尝。”黄蓉被他说的心动，接过面具，拉了郭靖来到三元楼前。只见楼前彩画欢门，一排的红绿叉子，楼头高高挂着栀子花灯，里面花木森茂，亭台潇洒，果然是好一座酒楼啊。两个人进了楼，早有酒家过来含笑相迎，领着经过一道走廊，捡了个雅静的地方坐下，摆上杯筷。黄蓉点了酒菜，酒家呢下去吩咐赶紧坐。灯烛之下，郭靖望见廊边数十个靓装的妓女坐成一排，心中挺纳闷，正要问呢，就听隔壁呀，这个格子中完颜洪烈的声音说：“啊，也好，这就叫人来唱曲下酒。”郭靖和黄蓉对望一眼，都想：“哎呀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啊，他们也在这儿。”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